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9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夫妻同修共同精进，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0日。我和丈夫同修于1999年春在大学校园的练功点上相继得法修炼，并由此相识。24年来，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和丈夫同修互相扶持，互相鼓励，携手走过了正法修炼中的风风雨雨，磨难险阻。第一部分，有幸相继得法。1998年，我和丈夫同修都刚上大学一年级。98年的下半年学期，我有幸看完了当时所有的大法书籍。虽然那时我还没有正式开始修炼，但我对师父讲的天国世界、神佛、佛法修炼等等高深的法理都能理解接受，并深信不疑。大法中的每一句法都像清泉一样流入我的心灵深处，使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身心舒畅美妙。1999年春天，在我又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发自内心的郑重地对自己说，我决定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一定要修成佛。就在我发愿要修炼的几天之后，师父法身巧妙地安排我找到了学校的练功点，自此我开始正式得法修炼了。我每天如饥似渴地大量学法，一个月后丈夫同修也找到我们练功点得法修炼了。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的几年里，学校的几十位学生同修们，有的陆续毕业走了，有的害怕不修了，有的被迫害非法关押的，还有被开除学籍回家的，最后学校里就只剩下我和丈夫同修还在坚定修炼。那时我们俩还只是同修和同学。记得当时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我们俩在挨家挨户的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然后画面一转，我们俩又在一堆沙子里正在捡金子。醒来后，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迫害刚开始的那几年，由于我们刚刚得法就失去了集体修炼环境，虽然一直坚定修炼，但学法不深，也不懂得实修心性，在过关中经常守不住心性，修得很差劲，磕磕绊绊地一直走到了今天。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摔摔打打的磨练中，我们也逐渐地走向了成熟。第二部分，学好法，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疫情爆发后，我和丈夫同修加大了讲真相的力度，我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几万份真相资料铺遍了方圆百里的各村各户，然后我们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们每天上午静心学好法，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们一路上都发着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并请求师父把有缘人送到弟子身边救度。我们始终把讲清大法基本真相当作重点，同时在劝三退，并送上真相资料。听明白真相的世人明确地表示同意三退，我们这才给记上名字，并嘱咐他退一次就保平安了，以后不用再重复退。我们不追求三退数量，不敷衍，不攀比，不糊弄事，真正的为众生得救负责。农村地区有很多老年人没上过学，不识字，看不了真相资料。 我和丈夫同修就耐心详细的用最浅白通俗的话语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好让他们能听得懂。农村老人大都信神，非常朴实善良，几乎一讲就明白了大法好。遇到不能说话的病人或耳聋的常人，我们先送上一本真相资料，让他自己回家再慢慢看，了解大法基本真相，然后我们再把劝三退的内容写在纸上拿给他看，耐心地用写字的方式和他一点点地沟通互动。这样讲真相虽然很艰难很累，但只要众生能得救，我们就感到很欣慰。面对面讲真相的最近这两年中，给我感触最深的有这么两件事。有一次在一个村子的小广场上，我和丈夫同修给一群人讲真相，我们详细地讲了大法基本真相，然后又讲到了中共邪党的邪恶，发动历次运动迫害中国人，中共的邪恶招致天灾人祸，疫情蔓延，天要灭中共了，退党保平安。我们讲完后，有几个人同意三退，其中一人说，我们天天在这儿闲坐，你们法轮功学院的几个人给我们讲过几次了。我想原来他们已经明白真相了，同修给他们讲过了。这个人接着又说道，他们都只讲了三退保平安，别的没讲，今天听你们讲的最明白。我想正因为有了以前同修劝三退的铺垫，我们今天才讲得很顺利，谢谢同修的辛苦付出。写出这件事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做得怎么样，只是善意提醒，在大陆邪恶迫害的环境下，同修能走出来劝三退救人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如果时间充足，世人也愿意听，我们最好再进一步把大法基本真相讲得更全面详细，然后再送上一份真相资料。我们既然走出来讲真相，就要认真用心地真正讲清真相，这样救度众生的效果岂不是更好吗？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去年的一天傍晚，天快黑了，我和丈夫同修讲完真相正准备回家时，看见公路边的三轮车上坐着一位老人，我们过去要给老人讲真相，老人看见我们就像见到救星似的哀求说，请你们帮帮我吧，我三轮车没电了，回不了家了，天又黑了，我给你们钱。我们安慰他说，你别着急，我们一定尽力帮你，我们不要钱，我们修炼法轮功，师父教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丈夫同修找了一条绳子，用我们的电车帮老人拖拽三轮车。还没跑多远，只听砰的一声响，电车被拖坏了一个零件，我们的电车也断电了。这可怎么办？附近荒无人烟，天完全黑了。最近的修车店还有好几里远，大型的电三轮车又非常沉重。最后丈夫同修咬牙坚持，帮老人推着沉重的三轮车，汗流浃背地推了几里路，终于找到了修车店充电。推车的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给老人讲真相，老人非常感动，一直不停地说，谢谢大法，谢谢大法师父，也谢谢我们。这是一位孤寡老人，无儿无女，是退伍军人，还是邪党党员。老人说以前也有法轮功学员劝他退党保平安，他因为受邪党毒害很深，说什么也不退。今天大法弟子在他遇到危难时不辞劳苦地帮助他，他很受感动，一路上也听明白了真相，所以他要用真名退出邪党。老人对修车店老板说，人家法轮功做好人，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回到家已是深夜了，我们都累坏了，又花费了80块钱修理电车。可是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一个顽固的邪党党员 终于被大法所感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他自己的生命以及他背后代表的宇宙体系众生都得到了大法的慈悲救度，我们真为他感到高兴。第三部分，正念正行，否定解体绑架迫害。今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丈夫同修正在给一位村民讲真相，被附近村的一个邪党村书记看见。该人面相凶狠，不听真相，他叫来一帮村民把我们强行劫持到村委会办公室，然后报了警。我们当时都正念很强，心情很平静，我们首先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我们当时那一刻竟真的做到了100%信师信法，没有被眼前的迫害假象所带动，更没有消极承受和默认迫害的不正念头。我想这都是因为我们平时非常注重学好法，所以到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就是师父的法，并用法来指导正念正行，否定迫害。很快四五个警察气势汹汹地摆着阵势就冲了进来，为首的便衣貌似凶狠地大声喊叫，我现在口头传唤你们，跟我们去派出所，你们包里的法轮功资料就是证据。我和丈夫同修稳坐在沙发上，丝毫不为其所动。那一刻，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俩心里都出奇的平静，没有一丝的怕心和被迫害的观念。我们一边发正念清除邪恶，一边给这群警察讲真相，正告他们是在执法犯法，警察制造冤假错案是要终身追责的，并让他们拿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法律文件，说明白劝人向善保平安违反了哪条法律，同时也向他们劝善，告诉他们一旦法轮功平冤昭雪，参与迫害者必将面临清算和天惩，劝他们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平安和未来。几个警察都静静地听着，若有所思。其中一个年轻警察好奇地问，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时举报我们的村书记走过来，催促警察赶快把我们都带走。为首的便衣一脚踹开了茶几，指挥几个警察动手强行把丈夫往警车上拖拽。丈夫同修奋力抵抗，坚决不上警车。我说，你们这是执法犯法，暴力执法，我们要打公安部12389电话举报你们。一个警察说，就凭我这身警服和外边的警车，难道我还没有权利传唤你们吗？我坚定地说，你没有这个权利。这个警察马上像泄了气一样无语呆立着，没有敢动我一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加持下，几个警察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始终不能把丈夫推上警车。丈夫同修坐在警车门脚踏上，心里背着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丈夫同修心中坚定一念，坚决不配合绑架，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丈夫对着围观的人们大喊一声，警察抓好人了。这几个警察瞬间被震慑住，都呆立在原地，不敢再动手。这时为首的便衣 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走过来无奈地对丈夫同修说，你回去吧，进屋吧，一会儿给你打开手铐。丈夫同修正念十足的一声大喊，清除了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这些警察的态度一下子就转变了，他们给自己找台阶下，对我们说，原来是他们村委会冤枉你们啦，你们怎么不早说？警察给丈夫打开手铐，开车走了，不管了。一场来势汹汹的绑架迫害，竟然在瞬间解体了。我们悟道，因为我们正念正行，否定了迫害，符合了法，师父就帮我们清除了邪恶，给我们化解了这场看似凶险的磨难。弟子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举报我们的村书记一看警察都不管了，他也泄了气，只在那里虚张声势的叫骂，听不进任何好言劝善。见他实在不可救药，我们拿起桌上被他抢走的包，走出了村委会大门。这个邪党书记也不敢再追，只在村委会门口叫骂。出了村子，我们走在乡间小路上，看我走累了，丈夫同修说，离家还很远，如果能遇上一辆出租车就好了。我抬头看看漆黑的夜空和偏僻的乡村，无奈地说，天这么晚了，又在这偏僻的乡间小路，怎么可能会有出租车？我开玩笑说，危难中营救大法弟子的出租车可能只存在于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里吧。话音未落，一束光照过来，我们回头一看，竟然真的有一辆出租车开过来了。我们俩真是又惊又喜，我们招手上了出租车。司机说他要去一个村子里给人送东西，没想到半夜还能碰到我们坐他的车。司机一路骂着中共邪党，把我们送回了家。弟子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和精心安排。回家后我想，我们还得去找举报我们的村书记讲真相，再给他一次得救的机会。虽然他表现很恶，我们即使暂时救不了他，也要给他一个震慑和教训，让他以后不敢再迫害别的大法弟子。更何况那天慌乱中，我把三个真相 U 盘藏在村委会沙发底下，走时忘了拿。大法资源不能浪费，得堂堂正正地去拿回来。丈夫同修也很支持赞同我的决定，于是我们一路发着正念，正念十足地直奔那个村委会办公室。办公室大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丈夫从沙发底下找到了那三个真相 U 盘。我在办公桌上翻找这个村书记的个人信息资料，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让我找到了两张 A4 纸的复印件，一张是该村书记的身份证复印件，另一张纸上是他们整个乡镇十几个村委会近百个人名电话，其中包括该村书记的电话。这真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呀。几天后，明慧网上发表了揭露该村邪党书记迫害大法弟子未得逞的文章，文章后面附上他们整个乡镇十几个村委会的人名电话。我和丈夫同修把揭露该邪党书记的真相传单在该村及周边村落面对面的大量散发，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村民们争相传看，一时间议论纷纷。很多善良的村民都仗义直言，纷纷指责该邪党书记迫害好人。还有好几个村民都说，如果我当时也在场，我一定会出面营救法轮功学员。后来听说该村委会的小委员抱怨说，都怪我们书记某某没事干抓法轮功，害得我们现在一天要接听100个国外电话。我们悟道，我们对恶人的大面积揭露和当地村民们的正义言论，在另外空间形成了很大范围的正念之场，清除着邪恶，救度着这一方众生，同时也极大地震慑了该恶人。 这次事情过后，我们静下心来加强学法，向内找，找我们有什么执着心和漏洞被邪恶钻空子迫害。我找到了我的抱怨心、执着自我和向外看指责别人，这些不符合法的人心执着才招来了这次迫害。丈夫同修也找到了他自己的执着自我的人心，比如我想去 A 地讲真相，可丈夫同修非要带我去 B 地讲真相，守不住心性时我会坚持己见，一路不停地抱怨丈夫同修。有时丈夫同修骑电车带我走的路泥泞不平，我也会抱怨指责，缺乏忍耐心和宽容，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圆融配合好整体。认识到这些不足，我和丈夫同修都下决心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执着，在以后做好三件事中修出慈悲为他的宽容，配合好我们俩这个小整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处处为别人着想，只管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8日。我是农村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有严重的头痛病，记忆力减退，活得很痛苦。结婚后生活不如意，我觉得很无奈，成天想着离婚。我家的房子有动静，不停地响，人家都说这房子住不了人。可那时盖房子对我们来说不是易事。就这样，我每天都在无奈的生活和病痛中煎熬。1998年大法弟子弘法在市场上练功，我领着孩子去看。我儿时的伙伴向我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因此我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这之前，我父母早就修炼大法了，只是我机缘未到。那天通过这个方式得法了，这就是缘分吧。修炼后不长时间，我的头痛好了，记忆力恢复了，房子也不响了。学法练功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我虽然念过几年书，可没记住几个字，学法成了难事。我丈夫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然后又一行一行地教，教过一遍后他就让我自己学，不会的字我就查字典。就这样我能读转法轮了，我那个高兴呀，有时间就读法，晚上有月亮的时候借着月光读，困了合衣而卧，醒了再接着读。随着学法，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知道了返本归真，知道了一切皆有因缘。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再吵着离婚了，善待公婆和我身边所有的人。我丈夫兄弟三人，我们排行老二，他们商量着给公婆盖几间房，谁盖以后归谁，条件是要让二老住。老大老三都不盖，他们让我们盖。我没想亏不亏的，就说让我盖就盖吧。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也是捉襟见肘的，但我是学大法的，得为别人着想。 我答应下来了。料备好了，公公无缘无故骂了我一顿，我丈夫都受不了，怕我承受不住气坏了，就对我说，行吗？不行就不给盖了。我说，没事，我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大法弟子，这点委屈算啥，该咋盖咋盖，我没事，只要二老满意就行，我要为别人着想。就这样把房子盖起来了。由于我的宽容大度，公公人前人后的经常夸我。后来我家也盖了新房，我的两个女儿顺利考上了大学，我丈夫打工从七八千元到挣到十几万元，这都是师父赐予弟子的。我每天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中。1999年7月20日，江氏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大法，那铺天盖地的邪恶令人窒息。我也同亿万大法弟子一样，冲破重重阻力，进京证实大法，为大法讨回公道。我被抓后，被关到了丰台体育场，大喇叭里放着污蔑大法的谎言，可我听到的是师尊的法。我听到师尊在《精进要旨二见真信》中说，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信，功成圆满佛道神。我全身一震，随后我看到师父的金身从空中飘然而来，很多人都看到了，有的大法弟子高呼，师父，师父。连警察也仰着头往空中看。大概一分钟左右，师父的金身飘然而去。我知道这是师尊的鼓励，是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后来我被警察劫持到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天，又被当地派出所非法关押了一天才回家。我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丈夫，我的书呢？丈夫告诉我，都放起来了，我才放心。回来后，我家无宁日了，警察经常上门骚扰，非法抄家，罚款。我也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多次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非法关押。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我经常被师尊的法。师尊在《红银童话》中说，精修其心，功练其身，他日圆满，真善忍存。丈夫支持我修炼大法，给我提供学法练功的环境。我用行动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在家里和邻里之中，我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贪不占。出外打工，别人不爱干的活，我都认认真真地完成，不计个人得失。一次外出修路，大伙儿都占小沙堆，最后剩下一个大沙堆没人占，我就占这个大沙堆。别人修路糊弄，我把沙子尽量都放到低洼的地方，尽管远点多跑几趟，也要把路修平整。村干部都说，看人家学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我的行为就是真相，村里人有口皆碑。后来有了真相小册子，我就开始发小册子。我所在的村子不知发了多少遍，邻村也发了个遍，只要有我就发。后来有了电动车，方圆30里以内我也经常去发。有同修配合，我们就一起去。没人配合，我就自己去，在师尊的加持下一直很顺利。开始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我就挨家挨户的讲，期间有退的不退的，说风凉话的，热情相送的，种种众生相我都不看，师父让我救人我就救人，什么也不想。遇到过不去的事情，我就背法 备红银，找同修交流。在师尊的正法进程中，在师尊的宏大慈悲中，我要勇猛精进，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